这个政治观就是讲凯撒与上帝，基督信仰在人间一出现，就与世俗政权处于紧张关系。在欧洲，政教两个领域，我们知道哈，时而你吞我，时而我吃你。政权逼迫过教会，教会也挟持过政权。在西方呢，教会挟持政权，超过政权逼迫教会。后来基督教渐渐式微呀，教会越来越被边缘化，以至于今天呢，即使在基督教文明国家，基督教也无法与政权对抗了。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，政教关系的主动权则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。那么，政权跟信仰这两者应该是怎么相处呢？两者之间有没有一种合理的关系呢？对这一点哈，不但政权跟教会的看法不一样，就是教会内部的看法也不一样。那么耶稣怎么讲的？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点。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耶稣是怎么讲的。我就查了耶稣关于政教关系的这个话语哈，概括起来说有三个方面：第一，政权跟信仰不混淆；第二呢，顺服政权不对抗；第三呢，持守信仰不放弃。第一节，政权信仰不混淆。不少人都同意耶稣政治观的核心就一句话，就是凯撒的物归凯撒，上帝的物归上帝。他换句话说，就是政权管政权分内的事儿，信仰做信仰分内的事儿。那么这句话是什么背景下说的呢？就是法利赛人商议怎么样就耶稣的话陷害他，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，夫子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，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？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，就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呐，为什么试探我，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？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。耶稣说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他们说是凯撒的。耶稣说，这样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他们听见就稀奇，离开他走了。当时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，被迫缴纳沉重的赋税，有一些犹太人奋起反抗，比如奋锐党人。耶稣的门徒西门呢，原来就是个奋锐党人。显然呢，这个该不该向凯撒纳税是一个极度敏感的政治话题。那对犹太人来说呢，不仅如此，也是牵动他们敏感的民族情感。那法利赛人在公开场合故意的难为耶稣啊，用心险恶，因为耶稣不管怎么回答，该或不该，后果都不堪设想。但是耶稣呢，进退两难中，四两拨千斤，轻轻一句话，凯撒的归凯撒，上帝的归上帝，就挫败了法利赛人的计谋。更重要的，他发出了上帝威严的声音呢，威严的声音。就是难怪那个自由派神学家也说，这话一定是耶稣说的。历史上，即便是反基督教的人，也承认耶稣这个回答精妙绝伦，无懈可击。其实你知道，他不是在责备凯撒，他是给凯撒在划界限。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这句话可以说是耶稣对地上政权的尊重，也可以说他是对地上政权的轻蔑。无论如何，这一句话是为了下一句话做铺垫的。耶稣说这句话的目的是让这句话过去，让这个凯撒跟他的物不再成为问题，好引出下一句真正耶稣想说的话，就是神的物当归给神，意思就是我的物当归给我。于是呢，这里引出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难道神与凯撒不分高低，各负其责，各尽其责，是一种谁也管不着谁，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吗？是不是？不是这种关系。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，这句话讲的不是凯撒与神的关系，而是凯撒的物与神的物的关系。你注意这个区别很大啊！有时候我们真的误解这个地方，讲的不是凯撒跟神谁属谁，而是讲谁的物归属谁。因为如果说到凯撒跟神的关系，不言自明是神大，那很简单，对吧？神管着凯撒，但是掌管历史、掌管全宇宙的神，他并不去管交给凯撒、让凯撒负责的那些物。就好像我当连长的时候，我不管排长下面的具体事儿， 让他去管，但是我是他的上司。由于凯撒的权柄是神所赐的，那么对人类来说呢，他就是在上掌权的。这里不是说君权神授啊，说的是属于君王的事物，神就交给君王来处理。看得出来，这对君王来说是一种授权，也是一种限制。啊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神的物跟凯撒的物怎么区分？什么是神的物？什么是凯撒的物？很多人很关心这件事，其实很简单，凡是信仰的事儿、心灵的事儿、天国的事儿，都是神的物。神的物归给神，就是说一个信仰者，他的心灵世界是归属于神的，他只尊神的名为圣。凡世俗的事儿呢，肉身的事儿、地上的事儿，凡涉及人间秩序的事儿，都是凯撒的物。凯撒的物归给凯撒，主要表现为一种国家跟社会的规范。对这种规范，每个人包括心灵归属于神的信仰者也得遵守。那这里边出现这个问题，教会的问题。那么教会属于谁？我来分析啊，教会所信的、所讲的、所传的，都是关乎信仰、关乎心灵、关乎天国的事儿，所以是属于神的。但是教会具有人间的组织形式，比如堂舍、财务、人员、行为，这些等等，不能不在社会规范之内。所以教会的事呢，不完全是神的物，也不完全是凯撒的物，它在两者之间被撕扯着，历史上一直如此。第三个问题，为什么神的物和凯撒的物之间会发生混乱？是不是两者很难区分清楚？不错，两者确实很难分得一清二楚。不过造成混乱的根本原因是人的原因，是人的罪。人人都自以为神，一方面凯撒要如神，他不仅要自己的物，也要神的物。他不仅要社会的秩序，他还要人心的敬虔，向他敬虔，要人敬畏，向他敬畏。那么教会这一方面呢，也要如神一样，动不动以神圣自居，以神的名义论证、干政、代政，以致人类词典中很早就出现了一个词儿，一个可怕的词儿，叫政教合一。中国不明显，因为中国从来教会没有这么得势过。西方教会那得势的时候真的是六亲不认，全欧洲的皇帝加起来都拜在教皇的脚下。这是为什么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，有些国家的国王支持他反抗教皇，很复杂的事情。第二点，顺服政权不对抗。基督徒对政权的顺服是建立在一句话、一个原理、一个圣经的认知上，什么呢？就是没有政权不是出于神的。所以基督徒对政权的顺服本质上是他们对神的顺服，是这么一个角度。那基督徒顺服政权这一天国的美德起源于耶稣。比拉多说，
我有权放你，也有权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若不是上头赐给你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
所以耶稣顺服比拉多，是因为他知道比拉多手里的权柄，包括把他处死的权柄，都是上帝赐给他的。他顺服实际上等于顺服上帝。他说从上头赐给你的，这就是耶稣平静赴死的强大原因呢。耶稣对政权的顺服啊，不仅体现在生死关头，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。圣经记载下面一件事儿，也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儿。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收税，见了彼得说，你的先生不拿丁税吗？彼得说那。他进了屋子，耶稣先向他说，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？是向自己的儿子呢，还是向外人呢？彼得说是向外人。耶稣说，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税了，但是恐怕绊倒他们，你且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来，开了他的口，必得一块钱，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。纳税是一个象征，象征着在这块土地上，在这个法律之内，你顺服，你归属。 纳税是这么一种权利的和意志和顺服的象征。那耶稣顺服了，虽然按道理说他是有权利不用交税，但是他说顺服。如果连上帝的儿子在人间都这么顺服执政者的话，那么还有哪个基督徒不应该顺服呢？这种顺服归根到底不是顺服人，乃是顺服神的命定，是顺服神。保罗也说过这个话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彼得也说，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从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。这个立场从耶稣到使徒是一贯的，基督徒不跟政权对抗。文化大革命前后遭受了那么大的逼迫，你看到有一个基督徒抗议过吗？没有，都是默默的忍受着。其实这正是他的力量所在。所以吃亏呀，是最有力的力量，柔弱是最大的刚强，忍耐是最大的爱，爱是不可战胜的。第三点，持守信仰不放弃。这是最后的落脚点。那对一个信仰者来说，除了信仰以外，所有的事他都可以顺服政权，唯独信仰领域内的事他必须听从神。古今中外，信仰常常遭受政权的逼迫，这时候呢，信徒就容易困惑，我要不要顺服政权，怎么顺服，顺服到哪一步，顺服多少。很多情况下，政权呢会向信徒引用圣经，说你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，教会内部也会产生分歧。但是我相信在任何情况下，真正的信徒的灵里面是清楚的，就是耶稣那句话，上帝的物归上帝，凯撒的物归凯撒。什么叫上帝的物呢？信靠的心，赞美的口，舍己的爱，上帝的国，耶稣的名，这些都是上帝的物，凯撒管不着，更夺不走。我想基督徒，真正的基督徒，那个信仰就是对上帝的信仰，就是属上帝的物，是夺不走的。像文革的时候都是这样，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既不卖主也不卖友，他们虽然不能公开敬拜，但是他们私下里敬拜他们虽然不能传福音，但是他们天天在主面前祷告灵修，没有中断过的。我们采访的时候，十字架里边采访了不少文革过来的老人，真正的信仰从来是不会中断的。你有看过那个电影《沉默》吗？让神父用脚踩耶稣的像，是不是？他开始他不敢踩，他死也不踩，但后来耶稣告诉他，你踩我，我到世上来就是为了让你踩的，你踩了我你就不死，我就是让你不死，我自己死，你踩踩我怕什么。这很感人的事情，耶稣体会我们一切的软弱，耶稣绝不会为了让他自己不被踩而让我们死。所以我们看到凯撒管不着也夺不走，他那个神父虽然踩了他还是信，信得更深刻，更合乎耶稣的心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，信仰是专门对着耶稣的，这才叫信仰。如果你对着宗教你敢踩，对不对？你对着律法你敢踩，但对着耶稣，耶稣说你踩，你踩。所以只有当他真的能跟耶稣对话的时候，就超越了一切宗教律法的形式，而进入了律法的内核，就是爱，恩典里头去。所以他解决了这个叛教的问题。那个时候我说一叛教就不得了啊，一叛教全世界的教皇都知道了，日本政府会拿这个来做宣传的。那耶稣说你不是叛教，你没有叛教，我命令你踩我。宗教很难理解这个真正的信仰，很难理解耶稣多么宽广，多么超然。持守信仰的底线，只有在信仰与政权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才显得重要。早在耶稣时代，冲突就是白热化的，那时候的逼迫来自政权跟宗教的联盟，就是法利赛人跟罗马政权。耶稣离世之后，门徒们在刀剑下，在墓穴里，在尸口中舍命持守着信仰的底线，直到君士坦丁大帝 把基督教合法化，开始腐败。基督教一合法，没逼迫，开始腐败。所以逼迫是神的祝福啊，真的。当信仰跟政权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彼得和约翰说过一句话很受用。有一次，政权跟宗教的领袖们禁止他们，不许他们奉耶稣的名讲论、教训人。他们就说：“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”这就是信仰者的回答，这就是信仰的底线。当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不冲突没关系，大部分情况下也不冲突，但是一旦发生冲突，这就是回答。当然，这个回答会付出血的代价，会被视为不识时务，甚至被世人嘲笑。但是看耶稣，看他怎么行，看他怎么说。下面呢，耶稣讲了四句话这四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。第一，你们要无所畏惧。他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；唯有能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们。第二，你们要欢喜快乐。他说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、诽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第三，你们要依靠圣灵，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跟外邦人做见证。你们被教的时候，不要思虑怎么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第四，要忍耐到底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是政教关系上耶稣讲的话。那最后归结到逼迫，他说，他们怎么逼迫了我，他们也会逼迫你们，这是一个铁律。但是呢，也告诉我们，逼迫中他与我们同在，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有平安，有喜乐这个忍耐到底必然得救。忍耐不仅是一种美德，是一种得救，而且是一种爱。爱是恒久忍耐，爱神爱人的心就在忍耐中就完成了。我们最后来一起祷告。好，天父啊，我知道你掌管一切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的全能无所不包。我要把我们一切的苦难、困惑、愿望都告诉你。父啊，你也知道世界上的事儿，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，但是属你的事儿，你必保护我们，你必引导我们。主耶稣啊，你在我们心中的时候谁也不能夺走。主啊，我们特别为中国的教会祷告，拿掉的都是你允许的，而唯有你自己的爱是永远不会拿掉的，因为没有什么能使他们与你的爱相隔绝。谢谢主，对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，你与他们同在，保守他们的脚步，保守他们的信心，保守他们的爱心，保守他们的盼望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有你同在就是得胜，有你同在就是盼望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